看大家很用功在修行，这个会比以前稍微更精进一些，会好一点。不然的话，这个很放逸不行的。这个只是心里面觉得很安慰，说自己有在修行，然后根本斗不过烦恼习气。这个高僧大德的说法就是，这个修行了之后没有沾到烦恼习气的皮毛。他们说这个修行呢，这个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哪个程度刚刚好呢？他说稍微有一点困难，但是不至于难到非常的这个受不了，这个要死人的那种，太苦闷了。但是稍微有一点点困难，比如如果我们曾经进行能够一天一个小时，这个稍微把它变成两个小时，这个修一段时间了之后心就会有力量，修了之后有快乐，然后就可以增加到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了。年纪大走不了，进行不了，那就进行跟导和交替进行，去加油。那些真正获得突破的人呢，并没有这个吃吃喝喝就突破了，他们之所以突破是因为一路战斗过来的，必须要很坚强，别轻易投降。龙婆修行不会轻易投降的，从来没有投降过，因为自己修行了之后看到自己的心啊，他被这个囚禁着，就类似于这样有一个皮外壳包着他，这个就好像一个这个坐牢的这个人一样的，自己出生在监狱里面，这个监狱就是轮回，所有的肉烦恼把我们包裹着，我们出生在监狱里，活在监狱里面，那我们要心甘情愿的死在这个监狱里面吗？一旦看到心没有自由，就受不了，怎么做都受不了，就树目标说怎么做今生都必须要全力以赴的去抗争。如果能够冲破这个监狱，那也很好，那也就很好。如果做不到，那就慢慢的去累积力量，下一次再去突破它，而不是永远投降。如果我们永远投降，那就不可能有解脱自己的一天，必须要坚强，要忍耐，不要害怕困难。现在困难好过于永远无止境的困难。龙婆才会一直在提醒我们，跟龙婆学法，别乞讨，别这个像小孩子一样的不喜欢不愿意了。因为龙婆从来没有去求个高僧大德，没在他们面前撒个娇，然后自己都是一路忍耐打拼过来的。有时候会失败，会输，会坎坷，但是跌倒了必须要站起来，有时候站不起来要爬着往前走，必须那样。跟烦恼习气打拼并不容易，如果容易的话他就不可能控制整个世间，就会看到世间的人他们有那么多的苦，这个永远不知道饱，一直被这个烦恼习气牵着鼻子，有这么多钱了之后又希望有更多的钱，一旦有了钱了之后又希望有权，这样才可以保护自己的这些利益，必须要去玩政治之类的。做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但是忘了一点，人的生命是不长久的，累积什么，累积那么多东西，或者是有权那么多东西，有那么多，最后还是变成别人的了。 也无法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真的会跟我们在一起的，可以跨越生死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我们的福报跟恶业，尤其是这个世间的智场无法真的跟我们在一起，只是暂时的跟我们在一起，要累积圣才。试着去谷歌百度，然后去看这个圣才，这个圣才有好几种，有觉性之类的，要去累积，这些会给我们的心培养心，让心建立习惯。有一个原则，一个原理，就是心啊是无我的，指挥不了，控制不了，强迫不了，但是心啊它是可以能够训练得了的，而且心它会随顺以往的惯性。我们曾经习惯性的随顺烦恼习气，我们的心就随时准备好随顺烦恼习气，但是如果我们不停地累积自己的决心跟智慧，无论多难都不放弃，心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这个强大，从原来直接很难变成比较容易了，曾经以为的只是意味着想得，从来没有想到付出，不会持戒去训练，然后持戒也会变得容易一些了，修禅定不会，但是不停的训练，有一天这个训练禅定也会比较容易了，开发智慧去认识探究身心的真相不会，但是不停的训练，接下来智慧也会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提升，就会比较容易了。一个人要想能够抵达涅槃，要花时间累积的，而且呢每个人累积的多跟少是不一样的，比如如果我们是普通的这种佛弟子，我们累积的不多，就是不停的去积累，但是如果要想来到上首的弟子，这个必须要做很多了，那个是属于某一方面很特别的，在一个佛教里面这个方面很突出的只有一位，必须要累积波罗蜜，这个十万个大劫，这个十万个大劫，但大劫我们没有到这个程度，高僧大德曾经告诉过龙破，说一个人从开始修行，如果真的是追求上进，真的用心去修行，这个不停的用功，不会超过七世，他是这么说的。这个在经典里面是没有记载的，但是这属于高僧大德他的这种神通，这种特别的能力，他们修行了之后他们去观察的结果，他说事实上不多的，不会超过七世，这对于一个人这个只是期待正常的离苦的话，如果期待很特别的，那就需要更多了。那来到上首的弟子，必须要修到十万个劫，是不是对的？对对对。如果是这个上首的弟子，这个一个大劫加十万个大劫，一个大劫就是十的十八次方，这个数字很难数，很难算，大概是十的一百四十八次方，然后自己去算，这个龙婆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这是看别人的这个算过来的数据，但是如果是独觉佛，他比那个会更多，因为他累积的波罗蜜是这个量，但是如果是来到正等正觉的佛陀，是有从十六万个大劫，比如说像这个弥勒佛，他累积的时间是非常非常久的，至于说像我们的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他的累积波罗蜜是十万个大劫，这个加上十万个劫，他的波罗蜜就圆满了，他是透过智慧走过来的，这个 但是弥勒佛呢是透过精进勤奋走过来的，所以用的时间比较多。但是我们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智慧很多，是透过智慧为主走过来的，用的时间比较少，是这个四个大劫加上十万个大劫，意思是指从得到古佛授记之后，在得到古佛授记之前，那也花的时间很多。累积波罗蜜非常非常久，直到随时怎么还证阿罗汉了。他这个时候遇到了佛陀，然后这个发愿，说希望在未来能够悟道成佛。佛陀观察过了，说哎，这个人可以做得到，所以他就会这个授记。比如这个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就获得了这个，他花的整个时间实际上花了二十个大劫，用的时间很久。我们大家听到这个了之后不用气馁，因为我们没有想成佛。哦，有一点，有的人以为说弥勒佛花的时间越久一定会比释迦牟尼佛肯定更绝顶的了，更优秀，但事实上弥勒佛他的智慧是很绝顶的，最多他们都只能够跟释迦牟尼佛这个平起平坐，因为他已经达到最高点了。但是很多人喜欢吹嘘说这个弥勒佛花的时间累积波罗蜜时间很久，就希望自己可以投身在弥勒佛的时代，这样就可以这个以为弥勒佛可以抱着我们去涅槃了。这个时代法依然还在，龙伯顿长老开始说这个时代法依然还在，如果你不去追求，不去想要，你想去追求到等到弥勒佛的时代是同样的法，你今生就这么不思上进，到了弥勒佛的时代比这个会更不思上进，那肯定不行的，因为习惯性的已经不思上进了的。所以必须要从今天开始就急于去训练自己，我们大家这样对修行有兴趣，也许不是第一次了的，也许是第三次第四次了，有的人波罗蜜就快满了，就可以今生就见法，道果涅槃并不是落伍的东西，它从来没有消失到哪里去。如果佛陀的法依然还在的话，我们真的用心动手实修，证悟道果涅槃的机会就会永远都在。但是如果没有佛陀，这个努力的去找道果涅槃那就会比较难一点。比如说都为独觉佛，他是靠自己可以去悟道，他累积波罗蜜比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更多。如果七世七辈子都不敢来累积了，就不要提到说想累积独觉佛的波罗蜜了，要加油。轮回啊，这个是很可怕的危险，我们大家每个人都经历了很多的苦，苦了又苦啊，老了又老，病了又病，死了又死，这个因为记不住，所以就有的比如说高僧大德教我们来申请宿命通，这个也有好处，如果申请宿命通就知道说每次生每次都苦，所以他们的心就很心意坚决，必须要能够离苦。但是如果我们这个随顺烦恼习气那去顺起宿命通，就会是变成这个大的人物，这个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会是副作用的，会迷失在轮回里面。有龙坡的一位高僧大德称之为龙坡金长老，所谓的金并不是中文，他是苏宁佛人。龙婆曾经请教过他说，为什么您这么精进的修行呢？他说他能够回忆得起来，他曾经投生为一头牛，曾经出生为牛， 然后呢有一天他的主人把他记起来，然后记在这个一个田里面，有一个桩竖着，就让他在田里面吃草。这个主人呢就想着说去办事，很快就回来，就把牛呢带他去喝水，然后带到阴凉的地方。结果这个主人有别的事情，他到了傍晚才回来。他说他特别的渴呀，一整天晒太阳又渴，然后口水都是泡沫，特别干。他说特别难啊，看到人陌生人走过来了，就以为说他会来带自己去喝水，就高兴，所以就会跳，高兴的跳起来。人一看，哎，这个牛疯了，拼命的跳，他就跑了，不敢来帮忙。直到傍晚，主人才过来带他去喝水。他说他这个特别的痛，渗到骨子里面。他身体疏明通，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觉得说哎，轮回太可怕了。有的人疏明通意念起很多，曾经投生下到这个地狱，他很害怕，觉得说轮回太可怕了。有几位他并没有身体疏明通，而是他看到说这个世间不稳固，他看这个地，把这个地面看穿了，看透了。他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依然是居士，依然没有出家，不是龙破，那是苏宁府人。他走着要去进寺庙，往地上看，他看到了，看到这个地壳特别的薄，你下面呢是火，下面特别的热，那个地球的这个皮啊壳就像这个鸡蛋的壳一样的，但里面呢就好像蛋的里面，我们仰赖的这个地球的这个表面就薄的就像那个鸡蛋壳一样的，什么时候会破不知道。他依然这么照见，他的决心智慧生气了，说啊，生命啊是不确定的，不长久的，这个生命什么时候会面临都有可能。说我们以为这个地球很坚强，但事实上我们仅仅只是在很薄的这瓶皮上面生存。那些有决心有智慧的人，他们曾经累积过他们的波罗蜜的人，他们看到什么他们全部都会明白为法。但是如果从来没有累积过，看到什么都全部都是汤啊，看地然后会看到说这个地方是有这个铜金矿，就去挖金，说这个地方有人埋这个财富，就想办法把这个财富把它挖起来，这个真的是很无聊的事情。如果我们用功用心，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世间不稳固，这个身体不安全，轮回不可以轻易的放心。今生作为人，但是下世有可能不是人，或者今生是人，下世呢这个可能根本没有佛教了。我们要想往前走，那怎么走？除非我们累积这个自己的圣才足够多，心即便没有遇到佛陀，没有遇到佛教，这个也能够刺激我们去修行，但是心就会觉得很孤单孤立。如果回想起来了之后，在投身在没有佛教的那一世，心是很孤单孤苦的，不知道方向，没有靠山，就好像在大海里面迷路了，不知道东南西北，不知道往哪里走，不知道岸在哪边，就不停的到处流窜，真的很可怜。有机会了就别偷懒，要坚强一点，必须战斗，必须加油，必须要让自己能够脱行，至少呢必须要证悟出国的须陀洹。出国的须陀洹并不是说不在我们这代人的能力的范围之内，这个二国的圣者三国的圣者依然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但是阿罗汉就很难了，这个时代就难了。在经典里面记载说这个时代已经没有阿罗汉了，这是这佛陀时代之后人杜鹃写出来的经典。 经典仅仅只是说这个时代可以保证有三果的阿拉罕的圣者，但是我们不需要竖这么高的目标来证悟达到出果的须陀洹。怎么做才可以达到出果的须陀洹？我们来看出果的须陀洹的特质，然后我们按照他的特质要慢慢的达到他的那个水平。出国的圣者有戒，五就是五条戒，用心好好的持守五戒，这个是属于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有十个亿的资产比不过有戒，因为有很多钱，那个也并没有全部都花，最后还是会变成别人的了。但是心诚坚持戒，然后可以跨越生死，然后以习惯性的持戒了。别说有的人这个一从小出生就不想伤害动物，这个不想伤害人，不想伤害动物，从小时候就这样，从小就这样了。这个他曾经习惯性的这个持戒了的。有的人心是很善的，看到谁困难能帮忙就去帮忙，他曾经布施到已经习惯要做了，去帮助别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有的人从小时候就喜欢修行，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像龙婆小时候就喜欢打坐，小时候什么也不懂，七岁遇到了龙婆李尊者，他教导修习安般念，每一天都去修，修了之后喜欢，修了之后有快乐，一有空没有什么事做的时候就开始马上打坐了，这是一种习惯惯性。在读书的时候，读书之前一旦有空就去打坐了，在工作的时候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去打坐，白天吃完饭就走去寺庙，那是属于精行，因为习惯性的修行呢，不会觉得说修行什么难事，而是觉得说那是应该做的事情，做了之后自己可以越来越了解自己的缺点，那是很好的事情，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看到自己的恶，如果修行只是看到自己的美德，那就难了，烦恼习气骗我们，比如我们要打坐时间久，精行比较久，烦恼习气就开始抱怨了，打坐久了之后你这样以后走都走不了的，走得太久了就会痛，那个是属于修苦行的极端，那个并不是中道，那中道在哪里？在床上，那就是躺着翻来覆去的，那个是中道，要训练，把自己调整到比较坚强一点，我们要想跨越轮回，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苦了又苦了呀，苦是很可怕的，如果没有遇到佛教我们不会坏，因为我们习惯性的要好了，但是心会觉得孤单，没有靠山，没有皈依处，遇到佛教的时候就会很高兴。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位国王叫什么名字记不住了，因为四十几年以前读过，这位国王他喜欢打探新闻，古时候啊没有网络，没有这个卫星，就会通过那些商人来打探消息，不停地问这些商人，从这个外府来的商人说有什么重要的新闻，新闻说东方那边这个国家带了10000多的士兵来到边境地区了，有一天呢商人就说普陀罗班格格罗，意思说佛陀在世间已经出生了，佛法在这个世间出生了，三可罗格五班罗，这个僧啊已经在世间出生了，这个国王听了之后几乎要晕过去了，我说你说什么，重复一遍，他重复了好几遍，因为法喜， 龙婆听到普陀罗干五班罗说，大家听，龙婆的汗毛都竖起来
了。
今天这个经过好多年了，依然汗毛竖起来，每次想到这个内容都会汗毛都竖起，因为法喜。那位国王也是升起了很强的法喜，他就问说佛陀在哪里，他要去找了，去顶礼了，清净了，说啊，他在哪个城市记不住了，不知道这个大概是萨瓦提还是帕乔科，已经记不住
了，
因为年纪大了，这个读很久以前读过就忘了。这个国王就说啊，让这个商人去到王宫告诉皇后，说这个国王已经离开国家了，要去找顶礼佛陀了。这个着急去，然后不疏忽大意，因为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会死呢？那怎么可能知道佛陀什么时候圆寂呢？所以一听到新闻马上就去走了，让这个商人去找皇后要奖品，然后这个国王就骑到马上去走了。然后这个商人去到皇宫，告诉这个皇后说国王已经逃了，然后让我来找这个奖金。要什么奖金？说听到这个新闻说这个佛陀在这个世间出现了，这个佛法无般若，佛法在这个世间出现了，生生在世间出生了，在世间已经出现了。然后国王说让皇后继续统治整个国家，他已经离开了。这个皇后说，哎，凭什么要把脏东西扔给我呢？他就把资产留给谁了也不知道了。他也着急，同样也去顶礼佛陀了。他们这两位，这位这个鸡巴和国王也巴和王后都去这个亲近佛陀听法了，之后两个人都证悟成阿罗汉了。这个他听到这句话说佛陀这个出生的佛法出生的圣僧这个出世了，他听到他的价值，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了，包括整个国王的资产，他都为了要求法。我们呢，扔掉了一点小的快，一点的少的舒适都不愿意，我们的心还跟法不相匹配。那些真的走过来人，他们的心真的足够强大，敢特别的勇敢。比如像帕维桑多，他是属于佛陀的级别的，他敢全部都放。什么是这个自己爱的这个谁只要求的话全部都这个是，但是我们不需要来到那个程度，我们并没有累积波罗蜜说要变成佛的，要忍耐。我们不知道说佛教能够延续多久，这个佛教待的时间不久的，那自然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是跟这个烦恼习气是背道而驰的，那不是顺着世间的习俗的，用快乐舒服来引诱。这个别说，如果我们不停的赞叹教主，我们不停的赞叹教主，然后有一天就会获得快乐，用快乐这个引诱我们就会要，那是他们的好处。至少我们那些人不会这个，至少按照他们的标准在做好事。但是我们佛教徒并没有仅仅只是追求快乐，因为快乐并不是长久的事物。我们的生命经过了多少快乐了，最后呢，我们生命中的每一种快乐全都过去了。比如小时候啊，我们有父母兄弟姐妹那么多，有很多的好朋友，但是长大了看到了吗，父母兄弟姐妹慢慢的一个个的离开了，剩下来的朋友已经没有几个了。小时候朋友成百上千，长大了之后朋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有的人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呢，亲戚朋友全都死掉了，因此这个世间根本没有什么是长久的，只能这个程度。那凭什么还要那么迷失到那个程度呢？佛教待的时间不久的，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今天是什么情况了。这个佛教的四众弟子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比丘群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了，比丘尼已经不存在了。优婆塞、优婆夷是什么样子的？男居士、女居士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嘛。佛教并不只存在于寺庙里面，并不存在于哪里。如果我们的心筑起了一道墙，我们接受不了法，佛教宗教就会消失。现在有机会了，可以称之为在这个那么长远的轮回里面，我们的这个今生啊，是属于整个轮回里面的黄金时间。因为佛教依然还存在，这个四念处的修行原理依然还在，只要还有这个四念处，有人跟着四念处去实修，有决心去觉知身内身，有决心去觉知受内受，有决心去觉知心内心，法内法在，只要还有人在修行这个站，道果涅槃就依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很可怜在于我们佛教徒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四念处，这个觉性也许偶尔听到，这个在酒瓶上面写说喝了酒会缺乏觉性，那你为什么要酿酒了卖酒呢？还提醒大家说没有决心，你这是为了赚钱吗？四念处这个是唯一的一条路，只有一条路是为了可以纯净无染解脱自在，是首席路。这个唯一首席路有好几个意思，首先第一是属于那种作为这个主角的路，也就是佛陀找的唯一的一条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只能一个人走的路，只能一个人走的路，只能一个人让自己这个冲出来，谁能做谁就会获得。没有所谓的这个像火车一样的这个带所有的人一起开悟，那不可能的，那是属于唯一的一条路，单一的路，那是只有一，这是唯一的修行的方法，可以带我们离苦的唯一的方法。那是属于唯一的一条路，也就是这条路走一次之后不需要再走的。如果我们修四念处修到最充分的抵达涅槃那一边那个彼岸了，我们就不需要训练了，我们就不需要重新来训练四念处，不用了，不像世间的这个学习，学了之后很快就忘了，必须要重新再学，或者是今生变成博士了，下次出生了之后又会变成小学一年级。但是四念处如果我们这个走过了，那是走一次的路，不需要再次重复的走了，如果通穿过的话。因此四念处是很殊胜的，是非常非常殊胜的绝顶的宝贝，因此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好好的学习四念处的原则。首先就是要有临时的家，要有业处，必须要有临时的家。有的人说啊，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没有临时的家，那这样能力太厉害了。临时的家是指心呆的地方，让心要有呆的地方，如果心没有呆的地方，心就会这个流窜，就会变成流浪狗，一会这里饿往这里跑，那里饿往那里跑，垃圾堆里面爬一爬，那个垃圾堆里面爬一爬。比如像我们大家对五欲很饥饿，就不停地去找五欲的快乐，修行了之后跟这个狗没有区别，然后这个地方趴完了之后去那一堆垃圾里面去扒。如果没有临时的家，我们的心就会流窜， 我们就很难看，很难理解它。因此必须要有这个让心觉知的对象，用觉心觉知的对象。临时的家，佛陀教我们的有身内身、受内受、心内心、法内法。听了之后会发懵，身内身是什么样子的？身内身的意思是说，我们学某一部分的身体，一旦我们明白那个部分了，我们明白我们学的那个部分，我们就会明白整个身体。那个是属于这个调研式的方法学习，就好像我们要了解整个泰国人对于某一种东西的一个态度，我们不需要问每一个人，我们只是抽样。如果我们抽样这个样品选得很好，就会是跟整个是很接近的，知道说他们什么感觉，他们什么想的，是什么需求，就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如果我们想了解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并没有像学这个医生一样的，所以有这么多骨头，有这么多肌肉，有这么多的神经系统，我们并没那么去学。我们来学是为了离苦，是为了能够放下。我们学身内身的某一部分，比如说看到说身体呼气，身体吸气。如果我们看到呼气的身体不是我，吸气的身体不是我，整个身体就都不是我了，因为一整天都有的只是呼气的身体和吸气的身体。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学，这个站的身体、走的身体、坐的身体、躺的身体，每一个都不是我，不是我的。我们这么学，我们就会看到整个身体都不是我。就学某一个角度，我们就会明白整个称为这个身内身，就是抽样来学习。或者是学动的身体、停的身体，动的身体觉知，身体停觉知。如果看到动的身体不是我，停的身体不是我，最后心就会动悟，知道说啊，整个身体都不是我。学习受内受，心内心都是一样的。心内心，比如我们嗔心重，比如像龙婆心很急，性子很急的人，而且就是很快速的，做什么东西很慢就不喜欢了。谁要跟龙婆说话说的时间很长就不喜欢听，浪费时间，那就是属于心很着急很焦虑的人。心着急的人是属于嗔心重的人。龙婆修行的时候训练观心，最明显的就是心生气，心有嗔。自己修行了之后，看到一会这个烦了，一会不舒服了，一会烦躁了，看到它不停的冒冒冒冒。一旦自己觉知到它就灭掉了，心生气了，一旦知道它灭掉了，心烦一旦知道了它就灭掉了，心烦躁，然后一旦知道它灭掉了，心厌倦了，一旦知道它就灭掉了。看到它生灭生灭生灭，不停的生灭。最后就会知道我们自己的心一整天有只有两种，也就是心有嗔和心无嗔。心有嗔冒出来一旦看就看到了，心无嗔是什么样子的？有好几种情况，是善的也有，是不善的也有。有慈悲的心是属于没有嗔的心，是属于善心。心有贪，有贪的心，在有贪的时候是没有嗔的。这个贪心是属于不善心，就会开始看得越来越细了。心有嗔是一个，心无嗔又可以分成好几很多个。是有痴的心也可以，是有贪的心也可以，是善心也有可能，是会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一旦知道说心有嗔不是我，心无嗔不是我，那整个心都不是我了，就会这么照见。这个称之为抽样在学习。龙婆举身念处跟心念处 的例子，因为这两个是属于比较简单的禅修业处。受念处和法念处是属于更加难一点的这个禅修业处，必须决心跟智慧更加的强大一些。如果我们的决心禅定智慧不强大，如果去观疼痛的话，很快就会受不了。观法念处很快就会变散乱，因为力量不够就会散乱。如果看简单一点的，就是观身跟心，也就是身念处和心念处。龙婆用的是用心作为临时的家，临时的家就是不断的去觉知它，没有的词就是常常的去觉知它。这个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觉知最多程度的去觉知，而不是一直觉知，一直觉知就变成紧盯着就不行了，那就是很呆滞的。持续的去觉知，常常的去觉知。他说以这个身内身作为临时的家，然后精进的去燃烧烦恼习气，让烦恼习气很燥热，然后我们修行是为了跟着烦恼习气去战斗。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要好快乐宁静，别想到说要体证道果涅槃，别贪了。修行是为了要认识了解自己的心，去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修行了之后，一开始是因为想要带头，我们的这个烦恼习气不会燥热，但是我们的心会很燥热。别人想快一点宁静，我们的心就燥热了，想取得道果涅槃，我的心会燥热。因此我们修行啊，必须要去燃烧烦恼习气，让烦恼习气燥热，而不是让我们燥热。有这个正知，知道说现在我们应该修奢摩他，现在应该修毗婆舍那。知道说如果修奢摩他应该修哪一种奢摩他，知道说修毗婆舍那我们要用哪一个，怎么修毗婆舍那，那个称之为正知。有正知应该修这个业处，修这个奢摩他，修这个毗婆舍那，不忘了，这个称之为无知正知。这个正知有四种，有这个正知，正知是属于智慧，是智慧。起步的阶段就会教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怎么做，做了之后会得什么结果，就会知道这些。然后有决心，有这个临时的家，然后静静的去燃烧烦恼习气，然后有正知，有决心。决心是能够回忆得起来，能够感知到存在的这个名色，能够感知到名色的运动变化。比如说你感觉到身体的存在，能感觉到说身体正在动，正在停，正在呼气，正在吸气。一旦我们感觉到这一点，心就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心就会看着身体在呼吸，看到身体在行住坐卧，身体动停，心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同时呢，心也没有跳进去紧盯去聚焦，心跳进去紧盯呼吸那也不行了，就会变成了修变场了，没有继续开发智慧。看到这个呼气的身体，身体呼气吸气并没有在看着呼吸，那是两回事。不然心就会不一样，如果看呼吸，心就会进入到修变场。因为我们仅仅是看到呼吸，我们看到呼吸这个不停的这个动，那颗气息，看到鼻孔，这个是属于这个修空变。看到气息进来凉，出去热，这个是属于火变。看到它接触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得接触，这个属于土变。仅仅只是呼吸去聚焦，聚焦就会变成了这个修变场了，修来修去会变成光。最后包括你去紧盯，去紧盯蜡烛的火焰，或者是这个那个紧盯水，那个全部都是变成修变常，最后会升起神通。那个但我们不需要那么玩，那个是迂回的，我们的时间很少，然后去玩那些这个迂回的东西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是为了要去燃烧烦恼习气，而不是为了要追求神通。因此要有决心去如身本来面，去知道身；如心本来面，去知道心。一旦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 我们的心迷失离开了业处了，及时的意识到我们的心跳进去轻跑紧盯业处了，及时的知道心就会抽身出来。一旦决心及时的知道正在呈现的境界，这个正定就会永远都同步升起，心就会安住起来。一旦心越来越安住，越来越安住，我们就能够开发智慧。觉性一旦多多的去修，这个正念多多的去修，然后就会让正定圆满，正定圆满了，就会让正智，也就是开发智慧也会圆满。修习毗婆舍那就会很容易修了。如果我们没有正念，没有正定，根本不需要提到毗婆舍那，只是意味着思维分析了，别说头脚蹄一落处不停的去这个，那个并不是这个在修四念处，那个并没有正念和正定。那因此这个龙婆让大家做固定形式练习，去做固定形式练习，一天三个小时，如果能受得了精行就去精行，如果年纪大了或者生病了，然后就是打坐跟精行交替进行，真的做不到那就去打坐也行，但是不要缺乏决心就可以了。做了要不停的动，感觉到身体的动。这么说，这样就类似于又给大家找借口了啊！说坐在那里去动来动去了，就会变成这样子。哎，说这个头在钓鱼了，所以也在觉知，这个就不行了。要坚强一点，能走就去走。脆弱是不可能有收获的。那个。进行也必须要以四念处的原则来去进行，看到这个身体这个色在走，这个看到走的身体作为临时的家，而不是靠提一落处，那个变成了紧盯了，看到身体在走，看到身体坐有临时的家，进行走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跟烦恼习气战斗，是为了燃烧烦恼习气，而不是为了迎合烦恼习气，而不是走并不是为了要想要这样想要那样走，进行是带着觉知去走，有觉知在走，带着觉知走。现在我们这个别的东西先放下，这个词就是正知了。然后带着觉性去走，身体动觉知，身体停觉知去做。一旦我们有觉性比较熟练了，我们的禅定就会慢慢开始安住独立凸显。那之后呢，开发智慧就会很容易升起了。运就会自动分离开，就会很容易的分离运。每个运呢，就会事先发三法印给我们看，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会进一步的看到在身体里面升起的感受不是我，是跟身体在一起的是我，在心里面升起的感受和这个心里面升起的这个造作行运也不是心，只是被心感知的对象，最后就会进到心里面来。那修行呢，最后就会来汇集到心，然后就会看到这个作为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本身也依然在实现三法印，又会变成知者，又会变成想者，又会变成知者，又会变成去看画面者，又会变成知者，又会变成去听声音者，去闻气味，去尝味道，去感知身体方面接触者，去一根方面去想，去紧盯一根方面的所缘，或者去紧盯外面的这个色，就看到新的运作，看到新的这些行为反应，就不停的这个在六个根本流窜，最后就会顿悟，包括心本身呢、啊，也不是我，不是我的。如果能够来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证悟到出果须陀洹了，因此持五戒，然后动手去实修。然后去认识了解，最后就会发现我不存在，有的只是有我存在的这个念头，误解为有我存在，有错误的这个界定，说是我的这个错误的界定，有错误的这个想法，说是我，最后就会有错误的相信说我存在，因此那个我只是仅仅只是一种误解而已。因此去训练分离运界，去修习四念处，直到最后运能够分离开，觉醒觉知什么，也安住起中立的心去觉知到那个，就会看到他事先无常苦无我，从粗糙的事物，然后有刺激的放，直到来到自己的心，放下色受想行，进到心里面来了，会看到心本身也在事前三反应，跟别的一样的心呢，就会 这个撕破了心不是我，五蕴不是我，没有我在五蕴之中，没有，也没有五蕴，我跟我在五蕴之外要去用功，没有谁可以帮得了我们了。龙婆帮我们只能这个程度，只能说要去用功，告诉了指路了，这个鼓励大家去走上路。如果遇到了问题来请教，问龙婆问不了就去问助理指导老师，有好几个人可以让大家来问呢、啊。这个讲法呀，把不知道东西告诉大家，告诉大家这个修行的方法，然后邀请大家修行，然后这个鼓励，这个给信心，有问题就帮忙解决，教往前面迈步，别原地踏步，听法必须要获得这些，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获益。只是听了之后很享受，然后出家人讲完了之后善哉福德功德了，那个离佛教太遥远了。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这看起来就有点辛辣酷热，那因为最近甚至很兴奋，看到大家修行进步了呀。以前看到了之后就讲法给大家听好不好、啊、讲了之后就好像这个把水泼到狗背上面，这个是龙普文长老的说法，不是龙坡说的，这个把水浇在狗的背上面，它抖几下水就全部都干了，那给法给他那个狗这个一抖，最后心还是跟原来一样的，因此我们大家并不是狗，这个别披着狗的心，我们是人类的心，人类的心是很高尚的，人类的心是完全是可以提升自己的心灵水平的。好，讲法就讲到这里。一号固定形式是念经同时观身，休息禅定先感觉整个身体，然后再感觉到气息的接触，有时候念诵有时候没有念诵，经行是感觉整个身体不念诵，日常生活中感觉整个身体，有时候会觉知呼吸，这个先会感觉整个身体，这个是对的吗？对的，修对了，去继续用功，去勤奋的去用功，这个修修停停那个不好。一号看到自己了吗？心变了，心已经进步了，而且运能够分离了，很好，去继续用功。二号，二号的年纪比较大了。进行作为这个业主，每天平均3到5个小时或者别人更多，看到身体震动和看到心动荡起伏，看到身体和看到心就会自然的交替进行，看到打坐的时候关心往往会犯迷糊，昏沉瞌睡，修行对了吗？对的，非常非常好，很坚强，这个修行不错，修行很好，修得很好，修对了。现在心有一点在外面，你看到了吗？真的棒，心跑掉了也要知道，不停地去觉知。因为一旦我们年纪大了去打坐，就会很容易犯迷糊，因此必须要动，努力地动来动去，如果走不了走不动那就去动，有的人坐着织毛线，看到身体不停地粘毛线，心是织着，这个修这个编错了之后生气，不停地编，没有觉性编错了，就会不停地觉知。但是如果编了之后心在这个毛线上面，那个不好，那个迷失了，编了之后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不然的话坐着一动不动很快就睡着了的，或者坐了之后不停地动。以前龙婆也有，现在他们依然还有饭，就会有 如果走酸了累了那不会坐着一动不动，不然就很快睡着，因为年纪大了，就坐着不停地上扇子，看到身体动，心是觉知者，看到风来接触身体，心是觉知者，天气很热，风一旦来接触，心就很满意，自己的心也在觉知，就可以觉知了。那既觉知，该觉知，从身体动觉知，看到身体有风来接触，感觉到这个心的变化，看到了吗？只是这个上扇子上一次可以修很多的禅修的业处了。你说过了，说这个不想停，很舒服了，那去用功啊，好，不错。这个出生没有浪费，这个很好，今生有益了。这个三号。做固定形式练习是透过观身体方面的感受的生灭，看到心不停地这个追着身体跑，然后追着念头跑。日常生活中觉知很轻和迷失交替进行，曾经连着于紧盯身体，然后亮堂在外面，心归位安住，已经有力量看到三法印了吗？有，但是现在的刻意带领心昏沉，这个不好，依然这个习惯性的带领的静止不动。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除非是需要修奢摩他，需要修奢摩他就带领心去处在单一的有快乐的所缘，去带在一起，但是并没有让它放迷糊，是带着决心的，是处在单一的所缘里面，心会自然集中，它就会带着决心去集中，而不是缺乏决心的去集中。三号依然还有习惯性的带领来心放迷糊，这依然还有一点残留，别让心放迷糊，它自己迷糊还大概能接受的，如果刻意让他迷糊就不行了，会变得习惯了。你的修行很好，但是现在心没有归位，你感觉到了吗？心依然在外面，不需要拉，先感觉身体，先感觉身体，看到了吗？心开始进来了，就会跟刚才不一样，在外面。因此要不停地觉知身体，这个不错，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心就不往外跑，但是别去紧盯身体，如果紧盯身体，心又往外跑了。四号。固定形式进行身体动，心作为观者，这个至少增加一天三个小时，但是划分时段，坐着观身体这个动三到四十分钟，感觉到心有力量了，然后这个堵了好几个漏洞了，但是心依然对于境界有喜欢跟不喜欢。日常生活着看心跑去想更多了，请求开示，修对了。至于说心有喜欢不喜欢，你并不去阻止，只需要满意及时的知道，不满意及时的知道，并没有说如果你去禁止心，满意不满意就会去紧盯，那就错了。你的修行很好，去用功。现在心有点在外面，你看到了吗？对，必须这样嘛。三号依然习惯性的去到外面，就有点犯迷糊，有点走神，要多多的去觉，三号多多的去觉知身体，身体动觉知，不停的去觉知，那它本身已经在动了的。五号，这个紧张吗？五号，不用紧张，修行很好。五号，固定形式坐着闭眼睛观身体呼吸，属于嗔心比较重，有很多的念头，喜欢做规划，有时候会很担心，什么作为这个很惯性，就是担心是一种惯性了。修行的时候心没有归位，特别容易散乱，有时候升起智慧，但是不确定说这个是因为看见而升起的，还是想象出来的。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观境界，看得更快了。在心担心发抖或者是烦躁的时候， 这个请求龙婆开示，这个避免不了的。比如说你有工作必须要去想，必须要去做，怎么做心都会不停地去想去思考的，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心是无我的。有工作做就去做，这个工作做完了之后就去了训练自己，是现在时间到了去再去想也没有益处了，没有意义了。但是有一点建议，就是在旁边必须要有一个笔记本，什么东西能想到之后就把它记下来，如果不做笔记的话就会不停地去想来想去的，然后因为会忘记，这样就不至于反重复的去想，不用浪费时间，这样就来修行，就把时间拿来修行。因此每段时间不停地想来想去的就做笔记把它记下来，以前龙婆也这么做，因为龙婆也是属于什么，跟五号其实是一个性格，一个人个性，心很急，有工作就没做完就要一点把它做完了。但是龙婆把时间规划，这个时间这个不是工作时间了，工作时间是属于世间人的时间，接下来时间属于自己个人的时间了。如果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如果能够想到工作了就做个笔记，不然就会因为会忘了，怕忘记又会进一步的去想去做吧，去用功。五号修行进步很大了，六号修行也很好，不用担心。六号上个月这个换业处念成佛陀心知道，佛陀知道心，胸口会震动，以为说那个自己想着说那个是想要，想着说想要也是无常的，还是继续用原来的业处，心觉得这个很震动，也去忍耐着去觉知，然后前面这个特别的这个强烈，就像开水一样的，依然还没有分离蕴界。想问修行对了吗？对的，而且能够分离蕴界了。分离蕴界并不是必须把心从身体里面抽出剥离出来放到别的地方，就是在自己身上，而是感觉到五蕴是不同的部分，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感受跟身体感受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行运跟身体跟感受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它是这么分离开，感觉到它是一个部分。所谓的运其实就是部分，五蕴其实就是五个部分，把这个我把它分成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每个部分没有个我，这个称之为拆解法，这个是属于佛陀的方法，这个拆解法透过把它分成一部分一部分来了解真相。比如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但是一旦我们能把分离开，说这个称之为我的事物有五个部分，色受想行识，看到每一个部分都不是我，这个五个不是我的部分把它聚合在一起变成我，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因此你的修行运先能够分离了，而且修行非常好，心也有力量，要去觉知，觉心觉知身体就去观身体，觉心觉知心就去觉知心，觉心觉知身还是心，都去看到有的只是三法印，没有我，不停地用功，别想太多，不用想太多就去觉知觉知。七号六号修行很好，修行很好。六号七号修行是以观心为主，然后观五蕴的整个工作流程，看到心被逼迫不停地在找所缘，但是不确定说散乱还是这个迷失了，是真的看见了，能够看见了，不需要去透过事物分析来带领的，就去不停地如其本来面目去看见，已经看对了，常常地去看。现在心在外面了，你看到了吗？现在紧盯到里面去了，你有看到吗？ 对，必须是这样，必须要去如实观心，跑到外面知道心，这个转进来紧盯也知道，不停的去觉知，觉心觉知什么，就会看到的只是上反应。看到了吗？心进来了，留一会儿又跑往外跑了，一会儿又进来了，它是无常的。八号，是属于嗔心很重的人，我慢很强，这个透过念经来修行和念诵慈悲，日常生活中观这个身受心法，取决于看什么。一旦看到说迷失散乱，就可以先回到身体上面来，心特别的散乱，所以就会试着去学阿底达摩，让心有散乱的方向，而且因为心非常的满意，修行对了吗？在真的动手修行的时候，要忘了教科书，要忘了教材。真的动手修行的时候，必须要去看境界。如果把这个教材打开，就看不到境界，就只是思维分析了。哦，这个是这样来的，这个是有这个是因为有因，有这个境，一旦它升起了，有这样的这个味道，有这样的这个性，有这样的味，那是不行的，那是散乱。因此学就去学吧，去把那些东西记住，然后对世间对别人未来就会有好处。但是自己真正动手修行的时候，要全部都忘了它，要去看正在呈现的这个事实，要看正在呈现的境界，不然就会散乱。有一点很棒的，这个龙婆比较喜欢你的，你看到你的我慢，你的我慢是很多的，而且很强，而且能观察一点，这个并没有冒犯，这个但非常抱歉，那些学阿比达摩的人我慢都很强，这个我也知道，这个老子也知道，这个老子也知道，这个说的不对，那个说的不对，会看着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自己太厉害了，但是没有看到说自己老子正在很棒，正在很膨胀，自我膨胀。你认识那种这个像那种那个吹气球的，然后那个膨胀的那种，很膨胀的那个。五号的心特别散乱，必须要做固定形式练习，要多多的去做固定形式练习，要进行，要看到身体工作，心是光者。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最后就回到这个地方来了。